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37期参考信息。进入厂区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近日广西钦州网民拍到当地恒毅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雷人标语引发热议，并且这不是一家作坊小厂，而是上市公司恒毅石化的全资子公司。初衷或许是想强调厂区安全纪律，但恫吓式的表述显然超出了合理边界，尤其是公司的强硬回复还引发二次舆情。12月2日，公司工作人员回应潇湘晨报记者称，这件事可以咨询当地警方。记者追问详情时，对方称，不要网上有什么事就找到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多此一举，有什么事情找公安去，吃饱了撑着是不是，干点正事，作为人。当地劳动部门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标语内容确有不妥。派出所后续表示，标语已经撤掉，就是前几天的事情，跟公司反映过了，第二天就撤掉了牌子。化工行业有很多血的教训，想强调安全生产无可厚非，但对于这种标语，有人认为除了制造对立情绪，对安全生产完全没有帮助。还有人提到化工行业常见的表述是放弃一切自治，不是限制自由，而是要求作为一名员工，从进入厂门的那一刻起，就要从思想上敬畏制度，养成遵守制度的习惯。自由自治一字之差，暴露了企业在管理认知上的偏差和傲慢，把遵守制度简单等同于剥夺自由，既显得粗陋无知，也缺乏对劳动者的基本尊重。这会让厂区被异化成一个特殊场域，甚至是法外之地，将员工权利视为可随意处置的成本，更有甚者借安全纪律之名放大管理权，形成权力幻觉。近年来，类似的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加班是忠诚的表现等标语屡见不鲜，共同点是用极端化语言消解员工的主体性，用服从替代协作，用压迫掩盖管理失能。如果说管理越界是表象，那么扭曲的企业文化就是根源，将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异化为支配与被支配，彻底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体价值，代价则是员工尊严的丧失与组织活力的枯竭。目前涉事企业已将标语替换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全员参与，但真正的整改不应止于标语更新。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有多大？连机器也竞争不过。国际金融学顶刊 Review of Finance 10月发表了一篇论文，机器无法与中国劳动力竞争，来自美国公司创新的证据。作者是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 Jan Banna 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 Elena Smith。 研究基于美国公司1990-2015年的专利数据、投资记录及海外业务报告，发现当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时，美企并未大幅转向机器替代，反而通过流程创新来更高效地利用人力，表明机器在与中国劳动力的直接比拼中处于下风。2000-2010年，中国制造业小时工资平均增长约 12%， 美企在华投资的自动化设备支出增速为 5%， 同期这些企业针对中国劳动力优化的流程创新专利增长了 30%，说明更倾向于通过组织调整来提升人力效率。比如美国一家电子公司在华南的工厂引入机器人组装线后，故障率和维护成本高于预期，最终扩招本地工人灵活补位，使得整体生产率提升 20%。 这显示了机器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生产任务时，难以匹敌中国劳动力的韧性和低成本。研究还指出，中国劳动力的内卷体现在快速学习能力和加班文化上，与高校飞升即走体系中教师为达标而拼命发论文的现象类似，都是资源有限下的竞争适应策略。这种人力特质使得机器在成本效益上相形见绌。在纺织、电子组装等劳动密集型领域，中国工人的人均产出效率比机器高 15%， 而单位成本只有机器的三分之一。此外，劳动力市场的高流动性促使企业能够快速调整人力配置，响应订单波动，而机器需要高昂的初始投资和更新费用，无法在动态市场中保持同等适应性。比如美国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在华工厂通过采用半自动化线配合熟练工人，比全自动化的德国同行节省了约 25% 的成本，并缩短了产品迭代周期。研究引用最终数据显示，美企在面对中国劳动力竞争时，其创新策略更偏向于人力增强型技术，而非完全自动化。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创新专利中，有 60% 涉及人机协作设计，而纯机器替代专利不到 20%。 这反映出中国劳动力的牛马精神，在高强度压力下持续输出，与机器相比，在成本、弹性和创新响应上更具优势。 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论文样本截止到2015年，而在这之后，中国机器换人提速，同时中国劳动者也卷伤了，卷累了。全网最忙五人组火了。12月3日，有网民注意到中国政府采购网当天公布的湖北竹溪县住建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第五项评审小组成员名单里，张吉维、林国瑞、林文书、林亚南、江逸云五人的名字出自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民大全》文档。又有人发现，这五个名字出现在本月举办的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成人组特等奖名单里，引发不少参赛人员组织维权。还有大量获奖者名字与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民大全》中的名字一致，连顺序都一样。而学生组特等奖的获奖者名字，则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中学2021年发布的1994届初高中学生花名册和毕业照中初一一班的姓名有部分重合。这五个名字是老演员了。2021年某艺教机构声乐比赛获奖名单，最忙五人组斩获一二三等奖。其他获奖者名字也同样出自这个人名库。2023年最忙五人组又出现在山东某少儿培训机构公示的少儿春晚报名名单中。4日，竹溪县住建局通报称已终止该项目招投标程序，并会同相关部门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杭州师大人文学院的多彩送教纯滋味福彩公益金项目受助对象公示名单也与人民大全重合，学校已宣布调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辽宁抚顺新抚区住建局2019年10月公示的占道经营处罚名单也有猫腻，不少被罚人和知名艺人重名，比如鹿晗、孙俪、李现、金晨、董璇、杨颖等，还有一些被罚人的名字与艺人名字仅一字之差，比如杨幂、苏鹏、吴龙、林志等，引发广泛质疑。新抚区政府5日通报称，使用虚假人名系区住建局在执行简易处罚程序过程中未按规定登记被罚人员姓名，且在后续备案及公示材料时使用虚假人名。调查组迅速将不实信息下架，下一步将对相关责任人违规执法行为严肃处理，同时将继续深挖彻查，大力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杜绝类似事件发生。虽然草台班子论已深入人心，但是编都懒得编，并且堂而皇之公示还是突破了不少人的想象。如果说对群众是眼都懒得眼，那对内对上又是另一副面孔了，甚至会上政治骗子的当。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发，党员干部要严防政治骗子，作者是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大马院教授韩瑞。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时有政治骗子与腐败分子相互勾连的情况。政治骗子有的冒充高级干部及其亲属、朋友、同学、身边工作人员，或伪装成专家、学者、智囊、大师，精心打造神通广大的人设，吹嘘有特殊门路，假装可以牵线搭桥，帮助保官升官。有的伪造政治资料，捏造内部消息，传播政治谣言，打卡重要场合，杜撰交往经历来展示所谓稀缺资源。还有的紧盯党员干部或其亲属深陷违纪违法调查，遭遇事业危机等困境，抓住当事人急于脱罪免罚，寻求庇护的焦虑心理，谎称能疏通关节，摆平麻烦。文章说，政治骗子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并非其骗术如何高明，关键在于少数党员干部三观不正、精神缺钙、权欲熏心、利令智昏、底线失守，也与不良文化侵蚀、权力监督缺位密切相关。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滑坡，政治上不清醒，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严重扭曲，将个人升迁、揽权谋利置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有的产生有路子就是有本事的错误思想，习惯投机取巧，大搞利益输送、政治攀附。一些党员干部将以官为尊奉为人生信条，沉迷于钻研关系学，甚至不惜斥巨资跑官买官，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污浊风气、行业内部规则和人情关系等不良文化环境影响下，部分干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勾连，还有的家教不严、家风不正，为满足家族小团体利益，或直接利用职权为亲属谋私利，或默许甚至纵容亲属收受财物，使政治骗子的行骗对象由党员干部延伸到其亲属。 文章指出，严防严治政治骗子最根本的是要求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守住为官做人的底线，对声称朝中有人主动允诺牵线搭桥、运作升迁、帮忙摆平案件、拿钱捞人等行为果断拒绝，划清界限。还要从源头上切断政治骗子依附的土壤，健全监督体系。党员干部要主动接受时时处处事事的监督，尤其是一把手更要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带头习惯在监督约束下开展工作。被查半年多的广西原主席蓝天丽日前被双开并移送司法，通报问题包括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丧失党性原则，在党内搞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目无法纪、贪婪无度。培植个人势力的表述不多见，此前有甘肃原副省长于海燕、陕西原书记赵正勇、公安部原副部长孙立军、新疆原副书记李鹏新被指同样问题。日前被双开并移送司法的还有国家铁路局原局长费东斌，同样有结交政治骗子、贪婪无度的问题。审判方面，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组部纪监组原组长李刚三日以受贿罪被判15年。他从1998年担任四川成都大邑县副县长开始，到后来担任四川副省长、云南组织部长期间，敛财1.02亿多。对了，他也结交政治骗子。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苏增添昨天以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滥用职权三项罪名被判死缓。法院认定受贿1.65亿多，利用影响力受贿3356万多。担任福建副省长兼福州市长期间，违规决定低价出让土地、减免土地增容地价款，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新落马方面，11月最后一周，四川成都副书记、市长王凤朝和新疆常委、常务副主任陈伟俊任上落马。12月3日，湖南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红专被查，至此今年被查的中管干部增至57人。云南大理则是迎来官场地震。12月2日11时5分至32分，半个小时内，云南纪监委先后通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杨成贤、大理州副州长、州公安局长雷楚英、省纪监委驻交通厅纪监组原组长、一级巡视员唐定文、大理旅游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何嘉义、大理旅游集团原副总经理自旭东、大理州宾川县政协一级调研员张成良、大理州应急管理局一级调研员张连坤七人被查。其中杨成贤和唐定文都担任过大理州党政领导。自去年6月以来，大理州历届四大班子至少有14人落马，另有一名副厅级、大理经开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苏发吉投案。大理市至少6任书记、2任市长落马。二十大以来，云南反腐风暴不断，至少已在曲靖、昆明、迪庆、玉溪、大理五城掀起官场地震。最后关注投资动向。今年以来，银行息差继续承压，于是提高大额存单起存门槛，减少长期限定存产品来压降付息成本，各行大额存单期限明显缩短。大额存单此前是较受欢迎的存款产品，利率通常高于同期限定期存款，但如今各大行官方 APP 上，工行大额存单栏目下只有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六个期限的产品。其中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 1.55%， 一年期、两年期都只有 1.2%。 中行、建行、交行及邮储银行的产品矩阵相似，五年期产品都已从在售列表移除。农行2018至2025年的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产品目录中也没有五年期大额存单。招行客户经理表示，目前招行 APP 上不主动显示三年期、五年期定存，有长期存款需求的客户联系专属客户经理开通存款渠道。就三年期定存而言，如果存款金额能达到50万以上，可以特别为客户申请 1.75% 的利率，50万以下只能做到 1.7%， 卡得比较严格。对于存款品种的变化，一些银行低调调整，也有部分银行直接公告，如内蒙古土右旗蒙银村镇银行此前公告，自11月5日起取消五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虽然该行本身规模较小，但这则公告引发市场对银行下架长期限定存产品的关注。近几年商业银行息差持续收窄，2024年末降至 1.52%， 与2021年底相比收窄超50个基点。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今年三季度净息差为 1.42%， 与二季度持平，同为历史最低。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长期利率首次低于日本。伦敦证券交易所数据，以11月21日为基准，中国十年期国债年利率在 1.83% 左右，处于历史性低位，低于日本十年期国债的 1.84% 左右。这是自2000年9月有相关统计以来，中国与日本的代表利率首次出现倒挂。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被视为长期利率的指标。近期日本利率上升，原因是高市早苗内阁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扩大财政支出。代表性措施有向18岁以下的儿童每人发放2万日元。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首次低于日本，反映了长期利率下行趋势。这来源于通缩压力、降息预期和需求疲软。近年来，已有大批专家学者乃至部分前高官都提醒我们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刺激消费以避免陷入长期通缩。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